射飞足肘，发折经期。填穴复巢，伤胎破卵。太和南富村有个人叫王公选。凡是偷掉牛的人，将牛牵到他家，给一点价钱，他就将牛杀害了。杀死的牛无法计算。后来被人告到县里，众家惩罚，将刑具套在脖子上示众。他对人们说。前天晚上梦见一位妇人披头散发，告诉说，身上怀着胎儿，请求延缓一下死期。忽然觉得有人敲门，牵着母牛来到。王公选说道："昨夜向我托梦的人，莫非是这个畜生？"只见母牛流着眼泪，双膝跪在地上。我生气的一刀砍杀母牛。抛开牛尸看，果然腹中有一个小牛犊。今天遭受官府的刑罚，一定是这头牛报复。说完话后，疯狂呼叫，心中疼痛欲裂，叫声像牛一样，半天就死了。一刀子母立时杵，披发苍黄梦乍呼。岂缓须臾偏砍杀，岂容尔死缓须臾？宋真宗到汾阴祭祀，一天看见一头羊倒在道路左边，他奇怪地询问。随从的人回答道："今日吃饭时杀了他的羊羔。"真宗听后面色凄惨，不太高兴。从这以后，不让杀害羊羔。俯卧推恩真物情，道旁杨志雅哀鸣。玉盘片片羔儿肉，暗有雌浑哭子声。白龟年曾经走进神仙洞府，得到一本用纱绢装订的书，能够分辨禽兽语言。一天，路过潞州，太守知道他的能耐，请他与自己谈话。正好部下赶着30只羊到了大亭下，其中一只羊用鞭驱赶，不肯行走，并且悲哀呼叫。太守说："羊在说什么呢？"白龟年说道。这只羊说肚子里有只羊羔将要生产，等到产下羊羔，甘愿就死。太守于是留下这只羊试验，随即果然生出3只羊羔。李思义说，禽兽的语言即使不能够分辨，但是它们的喜欢和悲哀是可以立即分辨的。动物爱护它的胎儿，和人类有什么不同？所以，对待怀了胎的动物应倍加爱惜。人羊转骨俱荒唐，争献营袍礼暂黄。羞怒行驰边见血，为儿一步一回肠。益阳的方家屯村姓吴的人，他家的狗生了几个小狗，他让仆人拿着小狗淹沉在河里。仆人私下煮着吃了。狗跟在仆人后边，看见了这种情况，悲伤吼叫，用头撞在木柱上死了。村里的妇女说道："那只狗还爱护它的小狗，何况对于人呢？"用水淹死女婴的风气逐渐灭绝了。母魂惨痛绕刀盘。逆女滔滔玉难晚，修薄无儿新木石，村姑片语且回栏。孟轝长着人头鸟身，他的祖先为于氏训练各种飞禽。夏末年代，人们开始吃蛋卵， 孟轨离开夏国，凤凰跟着他走了，停留在丹山下，距离九嶷山还有18000里。这座山上长着许多竹子，高达千仞。凤凰吃竹子的竹笋，孟轨吃树木的果实。丹山暮时竹忘饥，士为农时谷未稀。莫为玉团非肉食，未开馄饨满生机。太仓刘家河在明代永乐初年建造了一座天妃观，用僧人管理香火。一天，僧人从外边归来，看见饭锅里煮了两个蛋卵，快要熟了，向童子问蛋从哪里捡来。童子说道，从鸟的巢窝里取来。僧人命令童子将蛋还回鸟窝。童子说道，蛋已经熟了，即使还去也没有生命了。僧人说道，我难道还有希望使它生育？只是为了免除母鸟的悲伤鸣叫罢了。后来几天，突然飞出两只小鸟。僧人很奇怪，让童子去看鸟巢，果然是前几天诞生出的。鸟巢中有一块长1尺多的木板，五种颜色交错成纹理，香气很浓厚。僧人拿下它供在佛像前边。后来日本人来朝贡，船只受到风的阻挡，在刘家河停泊，入寺院上香，看见那块香木，问价值多少。僧人胡乱答道，这块香木是太监郑三宝施舍的，供在佛庙中怎么敢卖价钱。如果能够建造起后殿的观音阁，应当送给这块香木。日本人说道，我难以长久停在这里，愿以暗价买取，因此给了500两金子。几年后，日本人又来朝贡，访问以前的僧人，他已经死了，便留下金子，作以供养僧人的徒弟。僧人的徒弟问，这种香为什么是宝？他答道，这是仙香，燃着它能让魂魄还到身体，这就是枯州所生产的还魂香。有个书生每年滞留在考场，每天晚上呼叫上天质问原因。他梦见神仙告诉他道，富贵没有侥幸的原因，如果不是祖先积善累德和自己做好事，是不会得到的。你想取得科举的功名，不如勤加修炼，积累阴德，而阴德又以放生生灵最为大。书生答道，我很贫穷，哪里有财物帮助生灵？神仙道，佛经上说，鱼子不经过盐水浸泡，3年以后还可以活下来，只要碰到煮鱼的时候将鱼子投到水中，就保全无数生命，哪里一定需要钱财呢？书生醒后尽力奉行达3年之久，他又梦见神仙说道，你救活了许多生命，名字已经写在金榜上了，这一年科举考试考取了乡试第一名。按物本立命录写到施于三先生放生鱼子的方法，看见人煮鱼时，把鱼子轻轻取下来，不要放进盐水，将鱼子摊放在草上边或瓦上边，等水迹快干了，就将鱼子放进河中，如果恐怕被其他动物吃了，必须将鱼子浅浅埋在水边沙泥中，但是不能离开水。还有一个办法， 把干净松软的细泥和鱼子拌在一起，晾开放在稻草边上，投进河水中较浅的地方。动物的生命太多，没有比这更能保护的了。具有仁德的人们，更多加留意啊。石宜三先生讳名润章，江南宣城人，是清代顺治乙丑年间的讲士，官位达到侍读一类。